我们这属神的家庭的弟兄姐妹们啊，当如何行啊？这是我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啊。分到之后，我们弟兄读单数节，然后姐妹读双数节，最后十三节的时候大家一起读啊。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单单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南谷的莫叶照长老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单单软弱啊，就是从这段经文里面出来的。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莫长老。
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感谢你，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好叫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和你相合，我们就站在我们现在恩典所站的中间。你是成就，你使我们成就何等的大事，我们每天过日子的时候真是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大事真是大得无比，因为我们有你在我们的心中。求主你今天早上也同样的你恩待我们，让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是听得见你在向我们说话，这是我们蒙福的时候。求主你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你们的教会能够邀请我到你们中间来分享神的话。我们也代表这是南谷的弟兄姐妹向你们问安啊。那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圣经是我最近是很有感受的啊。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蒙恩得救，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是不是？那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是有分别的，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的。那因为有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活得出来的。 你能够活得出来的时候，你就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都知道，能够活得出来真是完全是见证神的荣耀。因为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的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样的光，也当这样在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过得怎么样子，乃是能够真是借着这个生命里面有基督，我们能够自然的活得出来的时候，别人说你这不可能的。包括什么担待软弱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帮你的话我是会吃亏的，或者说划不来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出担当软弱的。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担待软弱来荣耀神呢，需要有四点。第一个呢是不求自己的喜悦，第二个呢叫彼此同心，第三个呢就是彼此的接纳，最后一个呢要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彼此担待来荣耀神。那你看第一节啊，他这里的讲到，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这里是讲到担待什么？是担待那个不坚固人，就是软弱的人的软弱，是担待那个软弱。那是什么是坚固的人呢？是对神有信心的人。那软弱的人呢？对神是没有信心的人，意思是说信不过神。那信不过神的相反是什么？只能信自己。那个现象的话，如果你们要看，想想看我们自己现在的现象，信不信得过神？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心中有没有忧伤挂虑的事情？那如果还是继续转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软弱？就是说你转不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软弱。那什么是担待软弱呢？替别人来担抬一个东西，是他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抬的。其实呢，我们每人都有软弱的地方，是不是？谁不软弱？所以呢，不担待别人的软弱呢，你是会影响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因为我们都怎么样，不愿意担待别人的软弱。那我就给你我自己一个例子啊。那我的个性呢，就是都是那个原生家庭培养出来的。那我是什么？我是那个情商是很低的。那情商低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从小就没有父亲啊，母亲呢有没有文化，所以呢我就靠着我自己，就是像一个野孩子一样，所以我的情商是很低的。然后情商低的话，那但是呢怎么能够在硅谷这边混呢？因为不晓得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智商啊，就是生出来就有这种智商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这个聪明，是不是？聪明啊是没有办法去改善的，知识可以改善。你是不那么聪明，就是不那么聪明。你是聪明的，就算你没有文化，你还是很聪明。所以呢 ，IQ 啊，在硅谷我们这里啊，特别是弟兄们，我们都是理工男，都是 IT 男，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的情商是不高的。对不起啊，弟兄们，一棍就打翻两船人。但是呢，姐妹们，我们的妻子啊不一样啊，一般来说不一样的。不管呢、啊，就是这个姐妹的是学理工，但是她就神赐给那个男女是不一样的。我就讲我的太太啊，她的情商也不是说很高，但是跟谁比啊？跟我比，她就很高了。那你要知道啊，我过日子是用逻辑的，对不对？是讲事实的，是讲对还是不对，是讲果效的，是不是？那妻子不是这样子啊，那丁敏啊就坐在那里啊，他是完全是感觉的，他感觉不对，你的事实没有用的。 那有讲个例子啊，他我们家里，他就说，哎呀，我们来那个布置一下，对不对 ？remodel 一下我们的房子，这样子的话，那个住的就比较舒服，对不对？那我说我住的很舒服啊，你就看到这些问题了没有？然后他在想的东西呢，哇，我说你花那么多钱啊，我说有没有需要吗？我们就在这种情商高低上面就有很大的摩擦。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体会他的这个软弱？因为他确实是很软弱，因为他的情绪纠结，是不是？我不晓得他情绪纠结啊，我不知道那个是他的重担。那如果我不知道是他的重担，我怎么会帮他挑啊？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两个东西啊，使我们结婚43年了，你看那个摩擦了没有？意思说，你如果看不到对方的软弱，如果你不愿意担待着对方的软弱，那个关系是非常的紧张的。特别是我是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关系是很紧张的，非常非常紧张。你就看到啊，那个为什么我们今天早上要讲这个软弱担待，这个不坚固人的软弱是那么的重要。而且呢，这个东西如果能够活得出来，你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我要讲就是，担待软弱不是什么啊，不是在行为上的担待，而是内心的态度。你怎么知道？就是你的情绪，如果是负面的情绪，就是表示是在外面的，是不是外表的行为而已。如果你真是从里面出来的话，你就能够担待，就很高兴的。但是你的行为的话，你最后你不舒服，你还是为了谁的喜悦？还是为了自己的喜悦？只是在行为上好像是为别人的喜悦一样。这是，所以这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但是相反呢，不求自己的喜悦，你在情绪上都没有的。那担待软弱也不是纵容对方。那纵容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弃我自己的标准，然后也放弃神的标准，这个是纵容。那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不去劝导。那是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劝导？这个是重点。信息还是要讲，但是不是责备，不是控告，也不是出气来发泄的。然后要找，而且是找到一个适合的时间，适合的环境，把这个东西讲出来。这个是完全是个态度的问题，不是不讲啊。那第二节他又讲到，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那叫邻舍喜悦就是怎么样？邻舍嘛啊，就是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叫邻舍喜悦跟不求自己的喜悦是铜钱的两面，讲同样的东西。那邻舍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这里强调啊，是从神来的怜悯的观念。因为我们叫邻舍喜悦不是我们的本性，你看到没有？你之所以有这样子的话，乃是那怜悯的心是从神来的。那这个是个体贴的观念，能够从别人的角度去理解去感受。那这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缺乏情商嘛，对不对？缺乏情商第一个东西，你不能够了解的，我没有同理心，没有同理心，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来想事情，来感觉他的感受。所以呢，我只能从我的逻辑里面来思想对错好不好，有没有果效。那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怎么样叫邻舍喜悦，不是这个东西啊。讲到这个 remodel 就是装修啊。然后呢，他开始很好啊，那个丁敏说，哎，那个窗帘要换一换。他窗帘的话，对不对？他很 感觉那个视觉是很敏感，所以对他情绪是非常的重要，是不是？那我说窗帘多少钱，我第一个问他也不讲，那我们去看看。然后呢就后来就讲夫妻下一个项目，那后来说那我们地板也要换了，然后到后来他我们要粉刷一下啊，那你加起来的话，我后来我就纠结了，你看到没有？那你说啊，我有没有叫邻舍喜悦？没有啊，我只能从我的角度来想事情。但是呢，如果在这里的话啊，不求自己的喜悦，你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邻舍呢，就是使他得益处。他怎么得益处？因为明明晓得他在这种光景是，他想不到这个花多少钱，对不对？他只想到他的感觉，是不是？那我是怎么样对这个家庭的经济，我是有一个宏观，对不对？你花这里钱的话，你要省这里啊，对不对？那他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就觉得哦，这是他的软弱。那我怎么样？但是呢，你为了怎么样？为了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怎么建立德行啊？就是能够怎么样，从一个信心软弱的就变成怎么样信心强。信心是对神嘛，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能够担待别人的软弱的时候，他慢慢就怎么样，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我讲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角度啊，同样的事情，他是一个坚固的人，他说我老公怎么那么吝啬啊，什么事情都打算个算盘，而且都是根根计较，都是很实际的，他没有感觉的。那我是不是软弱？因为如果你是对神有信心的人呢，你是有从神来的感情的，是不是？那我没有，你看我是不是个信心软弱的人？所以都是在同样的事情上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而且呢，这个不求自己的喜悦呢，是一个牺牲的态度。对我来讲，牺牲确实是牺牲啊，花那么多钱，好几万块钱啊，割我的肉一样啊。那对他来讲呢，比妈祖少一点呢，他也是牺牲啊，是不是？因为他牺牲他的什么？牺牲他的情绪，对吧？他的感觉，他要怎么样？跟这个老公来耗，是不是？你看到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个邻舍的观念，是一个牺牲的观念。如果我们能够彼此来担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就得到益处了。这个益处呢，就是说对神本来是没有信心，现在开始对神有信心了，建立德行，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是会这样子？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讲到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他就是如经上所记，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的身上。那这个出处啊，这个是新约的作者保罗在写这个时候，对不对？是在诗篇69篇第9节，他就说的第九节，他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是不是很相似？是不是？但是呢，诗篇69篇是诗人是谁？大卫。所以呢，但是呢，保罗新约作者他就用怎么样？就说大卫讲的时候，其实他是预言怎么样？主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呢，为什么回到了诗篇69篇呢？其实整个东西呢，就讲到，如果你看诗篇69篇的话，那个上下文的时候，他第六节特别是的万军之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来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来受辱。所以呢，这是为了爱神的缘故，我们呢就可以怎么样承受别人的怒骂就落在我的身上好了，因为我爱你。所以呢，能够承受别人的闲言闲语啊，这是完完全全是这个人是爱神的人。如果人家对你我闲言闲语的时候，我们要反弹出去的时候，这个不是爱神的人， 这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新约的作者就把这个大卫这个诗人这个讲出来了。这是爱神的人是不求自己喜悦的来担待，所以是一个牺牲的态度。那没有人愿意牺牲，但是呢，为了神的缘故，爱神的人是可以这样子的。那要知道这边的，特别在这里也是啊，我希望那个在这里你们做长老当家的啊，在教会里面是不容易的。我在南谷那也十多年了啊，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通他的角度来看什么事情是对跟错，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的。然后呢，你要在教会里面的话，有不同的，有讲英文的，有讲普通话的，对不对？然后你还有年龄层，对不对？年纪大一点的，年纪轻一点的，所以不同人看法不一样。当他们有一些意见，他要跟怎么样？这长老们表达的时候，他只能从他的角度来表达嘛，是不是？这是对的，因为他们都每一个人都是爱神的人。但是问题来了，他们没有看到整个教会的这个宏观，只有长老团晓得，是不是？所以呢，有时候你不小心的时候，听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哎，姐妹啊，或者弟兄啊，你不对啊，对不对？那我们就怎么样？就靠着神，因为我们是爱神的人，所以呢，别人有时候甚至乎对我们闲言闲语，别人对我们的这个辱骂就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做长老，这你就看到为什么白头发那么多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第一点啊，担待软弱是不求自己的喜悦，担待是需要付出代价，是不是？甚至会被人辱骂。辱骂你好不好过啊？很难受的，是不是？而且呢，你忍得多久？那出路在哪里啊？出路呢，就是在第四节，他就说从前所写的圣经，就是怎么样？就是旧约，是不是？那旧约呢，是不是也是有人的作者，也是神的作者？所以这里是讲到神的话，神自己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当然有个目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生的那什么人生的什么光景下面，他需要安慰。在痛苦的时候，人什么时候需要更忍耐一下？是这困境，很困境的时候你需要。但是这个忍耐与安慰从哪里来呢？是从神那里来，从圣经那里来，而不是从我们一般，对不对？去找人呢、啊，去一些自己的那个些安慰上面。那回到我跟我的太太丁敏跟我们 EQ 跟 IQ， 对不对？光是看 EQ， 我们是在两个极端嘛、啊。那我讲的极端是我的感觉是个极端了，是不是？他的感觉也是一个极端，是不是？很奇怪的，神配夫妻啊，都是在两端的。这是我结婚那么多年的领受啊，这磨死我们，是不是？磨死他也磨死我。那我就讲个例子。那有时候呢，那个姐妹嘛啊，就是去教会啊，对不对？就穿衣服比较整齐一点啊，对不对？整齐一点的、啊，干净一点的、啊。然后她就穿好了之后，她满心高兴，她就说：“哎，这个穿法好不好啊？”我瞄了一下，我说：“可以了。”你知道她的反应是什么？她说：“你敷衍啊，你不重视我。”如果你重视我的话，他的心里面有个想法，你就会很用温柔的心，对不对？然后呢，看很久，对不对？慢慢的给他一些回馈，是他心里面想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瞄我就知道，对不对？哪个是合适，哪个是不合适嘛？但是呢，他就受伤，那他一受伤的时候，那他的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出来嘛，是不是？ 啊，他就有点不舒服，就讲比较重的话。我们还是去教会之前了，对不对？那天早上我还要讲道，那你说怎么办？那个时候叫做圣经所生的忍耐与安慰，对不对？可以得着盼望。盼望不是在我的太太，对不对？对我，因为他是没有办法，是不是？因为他的完全是他的感觉嘛，是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使他有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没办法的。然后呢，所以你知道我的怎么盼望在哪里啊？是在从神那里，圣经所生的这些能耐，我就怎么得着从神来的盼望。那你有了这个之后，因为这个安慰是从神的怜悯的那个心来的，对不对？然后呢，你知道你忍耐，神在掌权，是不是？那你还能够做什么呢？你看第五节啊，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但愿的话，显然这是个祷告，是不是？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的就是那个快要去教会之前去讲道之前，我真是祷告啊，都说怎么办啊，对不对？确实我也承认是我的错，是不是？就是误解，这个你知道你懂意思吗？对不对？很多常常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误解，所以我就祷告。那这个赐啊，忍耐安慰的神，赐是神在高高在上，对不对？是白白的施予给我们的。这个赐这个字啊，是非常的重要。我不是去赚、去抓、去拿，是给他给我们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叫你们彼此同心。这个彼此同心是跟谁同心啊？那如果你要看下文的话，效法基督耶稣，所以要跟怎么样？基督耶稣同心，是这个样子的。那我跟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那我就能够怎么样？下面第六节的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什么叫做一心一口？我有个心，我有个口。我们有没有常常有时候口跟心不如一的？里外不如一嘛，是不是？你讲的东西你心里面不那么想的。但是呢，这里一心一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里外是如一的。然后呢，讲到什么？你的全人呢，都是怎么样？跟耶稣基督是连在一起的。你跟耶稣基督的心连在，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出来的行为就自然就是耶稣基督的行为。这样子的话，对不对？你就看到彼此同心是这样子的。我太太有时候真是对我生气啊，她是有理由的。我现在越来越看到是有理由的。我以前不觉得他有理由，我常常说你为什么无理取闹啊？从理工男的角度嘛，是不是？但是呢，我现在越来越看到啊，他是有理由的。但是他有理由，是不是我就不会痛苦啊？他有理由，是不是我就可以继续忍耐啊？那个是理性的，是不是？因为你被太太骂的话，你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是不是？很难过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啊。但是如果我的心跟基督的心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能够收到神赐给我的忍耐跟平安安慰。操练就是这样操练。所以第二点，担待软弱啊，是要怎么样？跟基督的心为心，就是彼此同心，跟基督彼此同心。那彼此同心跟以基督的心为心，但是你还是要怎么样？要面对过日子嘛？怎么过日子啊？人与人之间啊，对不对？ 我还是要我不能活在这个天堂上面就不下来，对不对？我还是要跟太太过日子啊，所以要彼此怎么样接纳对方啊，是从彼此同心更进一步了，是不是？同心是跟基督同心不是问题，但是要彼此接纳，对不对？从我的角度要接纳丁敏要怎么样？要接纳我这个完全是情商很差的人，能吗？所以呢，彼此同心到彼此接纳，又是一个过程，是不是？那怎么样子可以担待别人的软弱呢？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当我们能够彼此接纳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就在我们在彼此夫妻之间的彼此的接纳里面，就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其实这里的话，所以这两个字啊，其实他是做了一个总结。我到什么时候要完了？是40分是吧？40分 ,OK, 谢谢。所以呢，这个是总结。那总结是什么呢？不只是第一节到怎么样到第六节15章，它是其实是从，因为突然间讲到这个接纳嘛，它是从14章的第一节就开始了，就做总结。因为14章第一节讲什么？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回到这个接纳。那如果你看到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然后呢，14章的第五节，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你看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是不是？所以呢，到刚刚呢的看到，就是说坚固的人不接的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所以一直讲下来就不同的怎么样一些例子，是不是？那例子的总结呢，就是你们要彼此接纳，就彼此接纳。下面有几个字，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那你就会问了，基督怎么接纳我？基督怎么接纳你？基督是不是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使荣耀归给神，是不是？如果人你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彼此接纳的，只有怎么样靠着这个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彼此接纳。因为他说如同嘛，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如同。所以我们人呢是没有办法彼此接纳的，但是呢我们能彼此接纳，就是因为基督接纳了我们。然后呢我们呢就是能够荣耀神，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荣耀神一样。然后第八节他说，我说，这是保罗说了很清楚了，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隔离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的列祖的话。然后第九节他前面就说，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其实呢，这里这两节圣经啊，保罗讲到受隔离的人跟外邦人是不受隔离的人，讲到两类人啊。那他就讲到保罗就说，受隔离的人呢，他是信心软弱的。受隔离就是犹太人嘛，是不是？犹太人他们是信心软弱的。为什么？你从14章开始看的话，他不吃，他只吃蔬菜，不吃这个肉，是不是？因为那个肉可能在市场上都拜过偶像的。然后有人怎么样？看这日比那日强，就像逾越节啊，对不对？祝棚节啊，这些的，他们的犹太人。然后呢，这里保罗说，这些人呢，他是信心软弱的。那外邦人呢？保罗说他是信心坚固的人，因为外邦人怎么样？信了耶稣之后，有人呢就看百物都可吃，因为他无所谓的，因为这个是真理。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因为他没有那个犹太人的这种那个守节期的观念，所以呢，他是比这两类人的啊。 然后呢，基督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因为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他们还在等怎么样弥赛亚的来临。所以呢，耶稣基督活生生活在他的前面，他也不知道。那但是呢，为什么还是做了耶稣基督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呢？因为罗马书十一章的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于是呢，以色列的话就全家都要得救，最后还是得救的。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的罪恶。是最后耶稣基督成为受割礼人的执事是这样子的。那相反的呢，他说第九节说，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神的怜悯，荣耀神。这里是也是在罗马书第三章告诉了我们，讲到这些人的第三章的二十四节呢，告诉我们如今怎么样却蒙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在这里的话都是讲到同样的东西，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所以呢，就是外邦人呢，他就能够荣耀神。因为有几节圣经就是引用旧约的，我就没有讲。其实整个的话就是讲到就是什么呀，外邦人在旧约的时候啊，那些先知啊或者是诗人都讲到外邦人已经在荣耀神了。是不是个预言？是个预言啊。所以呢，保罗这里强调的，不管你是受割礼没有受割礼，你是怎么样，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一样的。是不是讲到当时他们的环境是什么？在罗马教会是有怎么样，有分彼此的，是不是分彼此的？所以人能够彼此接纳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基督的缘故。今天我们怎么应用啊？我们能不能够接纳别人？当我们不能接纳别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是软弱的，是不是？当我们能够接纳别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坚固呢还是软弱的？是坚固的。所以你就看到啊，借着两种人要彼此接纳，是讲到这个。那这个接纳你能够坚固的人，其实你是怎么样，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不是？那软弱的人呢，是在耶稣基督外面的人。那我就问大家，你过日子了，基督徒了，你常常活在基督里吗？信心坚固，我的意思。那反问就是说，我是不是常常彼此接纳？是讲到这个。当信心坚固的人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担待信心软弱的人的软弱的时候，他不是坚固的人，他是软弱的人，他是活在基督外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怎么样，是随时随刻的。一时之间我就坚固，一时之间我就软弱。那个例子啊，那我想夫妻都有些口角，是不是？不管我们夫妻的关系多好，都有口角的时候。当你有口角的时候，那你要想想看你自己的在家里面的那个口角。第一个回合，对不对？妻子生气了，对不对？那我不生气，对不对？因为我是坚固的人。第二个回合，他继续生气，是不是？那我呢，我就生气，是不是？我一生气的时候，我是刚强还是软弱的？软弱的，是不是？所以呢，你就看到啊，在这个口角，夫妻口角的过程里面啊，一时我就怎么样，我是刚强 一时我就软弱，一时我在基督内，一时我就在基督外，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日子的。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这里强调要彼此接纳，两边都要接纳，是不是？不是单向的。但是讲到这个东西，所以呢，担待软弱的第三点啊，能够使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中间彰显，就是彼此要接纳。那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但是担待软弱实在是很难，因为理性我们晓得，对不对？因为我们读圣经，对不对？神的说你就是要彼此接纳，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一信主的时候，对不对？长老就告诉你要彼此接纳，但是要克服啊这个理性的东西啊，容不容易啊？那我说我就这样做，因为你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牺牲太大了，对不对？我怎么能够接纳他？他伤了我那么厉害，对不对？那我就这样讲了，如果就算你能够在行为上做得到，你真正的感觉怎么样？不舒服是不是啊？因为你吃亏嘛。但是呢，我们就来到15章的第13节啊，这一节圣经非常非常的宝贝。他就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当我不能担待别人的软弱的时候，我是掉在我自己的软弱里面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受害者。如果我是受害者的话，我是没有喜乐平安的，没有喜乐平安的。但是这里唯一就是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所以呢，但愿这两个字就出来了，使人有盼望的神。人我们自己啊，意思是说有神就有盼望，没有神在我们心中是没有盼望的，不管你怎么样去假想。那基督徒是有神是不是？但是我们应该有盼望是不是？那我们平心自问，你我今天有没有从神来的盼望？你我今天有没有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如果没有的话，问题出在哪里啊？出来下面就讲到因信，是不是？信什么？就是信耶稣基督，就是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信的话，就是我们本来是怎么样，是在基督内的，一不小心罪的缘故，我们就跑到基督外里面去了。那我们怎么样？因信再回来，从基督外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因为我要去向神祷告，是不是？然后这样子的话，诸般的喜乐平安就能够充满我们的心。因为我现在这怎么光景啊，我就跟怎么样感受到基督的爱，感受到神对我的爱，感受到怎么样基督对我的接纳，不看我的行为多不好，乃是他自己，他说我就是愿意为你来牺牲我自己。然后呢，这个是个观念，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啊。这个是怎么样去解出来啊？我们是有这种经历啊。我就讲讲我自己一个经历，怎么把这节圣经就是把它解出来。前阵子啊，没有很久以前，是我的生日。那小孩子生日很好，又长大了，是不是？像我这个年龄又生日的话，你会怎么想？哇，离怎么样？终点又近一点了，是很悲伤的，是不是？生日的看法是这样子的。但是前阵子啊，因为我也是刚好在坐在下面等了在讲道上来。我就看到，对不对？那个，因为电脑，一打出我生日的日期啊，我对过去有很多时候我对那个不敏感的，但是呢， 那一刻啊，我要讲的是那一刻我的感觉是什么啊？我就看到，哇，我的生日，我如今成了何等人？这什么意思啊？我就数算了，很快的想，从我从母腹出来，然后呢有没有父亲，对不对？母亲这教育又不好，又穷的要死，被世人来欺负我，然后呢使我怎么样，造成一个完全缺乏情商的人。因为 你如果有情商的话，你是不是伤害更苦？你是受不了这个痛苦的。所以呢，我就怎么样，我就完全用理性来保护我自己，使怎么样，别人的攻击攻不到我的心里面去了。这是我的防御系统啊，几十年来我就这样子。但是我看到一步一步，我的情商啊是可以改变的。我刚刚讲到的智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情商是可以改变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情商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你看到没有？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如果心里面出来的话，只要我的心改变，我的情商就改变。啊，这个什么事情可以使一个人的心改变啊？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的话。所以这些年来，我后来就马上就很短的时间，我就想说，哇，神在我的身上所成就的大事。因为我知道我的情商慢慢改善的时候，我跟我妻子的互动就比较不紧张，对不对？不止不紧张，更亲密。你有没有想象到啊？那么亲密的那个是越老越亲密啊，很肉麻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回到那个情景，是什么原因使我能够这个样子呢？还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是我数算很快就数算这边的时候，我就能够数算神的恩典。我说不可能的事情，今天神在我的身上成就何等的大事。那所以我心里面会怎么样？是不是充满了喜乐平安？当你充满了喜乐平安之后的话，你对神有没有盼望？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再去怎么样担待软弱，不是个问题啊。因为你是满足的人，你不觉得吃亏的，是这个样子。那我讲到回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跟世界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神啊。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活出就是来荣耀神的。所以担待软弱来荣耀神。我刚才用的一个例子呢，是用夫妻的关系的例子，是不是？但是担待软弱可不可以也用在亲子的关系上面？一样的，是不是？可不可以用在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上面？也可以用。可不可以用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上面？彼此能够来担待软弱，是可以的。可不可以用在工作的场所上，跟上司、跟同事、跟下属，一样可以的。所以担待软弱，如果你能够活得出来的话，就是将荣耀给在天上的父，是荣耀神的事情。所以不是一个道理，是保罗在15章就告诉我们是可以活得出来的。那你怎么活得出来呢？总结了啊，担待软弱来荣耀神是需要四个步骤。第一个呢，不求自己的喜悦，彼此同心，彼此接纳，然后借着圣灵的能力，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能够担待软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生命正是被你的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好叫我们这是能够 很自然的活出怎么样子去能够担待别人的软弱。主啊，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孩子向你祈求，求主你真是祝福啊，山谷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真是让他们真是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真是有个愿意的心，愿意来听从你的话。求主你真是借着他们内住的圣灵来感动他们，好叫他们能够慢慢的活出啊你的话语的宝贝。孩子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